那么现在我就跟大家说一下，人为什么说还来得及呢？刚银行去八面去罢了，心里八道点吧，就得刚到我真的打不了，能在的高我所成通的的原因说呀，先是离放逸，后若改勤修，犹如啊云一处，良宵度明月，孙陀罗南陀央居利摩洛，达汉齐摩迦反恶戒成善。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翻译啊，梵文和藏文和汉文都不是很一样。那么我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前面的几个寄送说呀，曾经呀，你虽然是不放逸的，这个是立放逸，就是曾经呀，就是放逸的，就是远离了不放逸，而是放逸的。但是呢，后呢，你要改为勤修，这是藏文的意思。汉文里边说，先啊离开自己的这种放逸的随心所欲的心，然后改为勤修的话呢，那是如何如何好。内容倒是基本上差不多，但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曾经啊你是特别放纵自己的那么一个人，这样说的话其实是更容易顺的。所以说呢，曾经你是非常放逸或者放纵自己的人，但是后来你把它改成为勤奋修行者呢，也是非常的了不起啊。比如说是什么呢？打了个比喻，犹如啊云逸处，良宵度明月。比如说啊，月亮啊被乌云密布给遮住了，对吧？但先把这个乌云密布给除掉，然后自然就显现良宵明月一样。你看到没有？那这个字儿是不是离放逸是不是错的呢？不是的，其实它是针对易经大和尚，它是有针对的。云逸出和离放逸是一方面，第一个的比喻，良宵度明月和后若改勤修，这两个是一个比喻，两个组合的比喻。也就是说，先把这个盖住这个天上不让你看到那个月亮的这个云呢、啊，把它消除，然后呢，明亮的月亮会出来，对吧？这是先是出云，后是出现明月嘛，对吧？前面那个先是离开这个放纵自己的心，然后勤奋休息，这不就是很相似吗？对吧？这个结构是很相似。可是呢，藏文里面不是这样去理解的，这是对梵文的理解的区别导致的这样的一种结果。是说，曾经你虽然是很放纵的，但是现在你改成为这个不放纵了，然后呢，良宵明月出，那是很殊胜的。好，接下来的一个寄送呢，就是非常一个寄送，这个总共有三个寄送，但是呢，两个就是放在一块的。这个寄送汉文里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里面说有四个比喻，一个叫孙陀罗南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央基离摩洛；第三个是达汉；第四个是提摩迦。这四个人是何许人呢？首先，我跟大家讲讲孙陀罗南陀是何许人。孙陀罗南陀的真正的名字叫南陀，梵文里面也叫只叫能达，能达，我们藏语叫高，汉语呢就叫做南陀，就这个人。那为什么前面有个孙陀罗呢？因为南陀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森达拉能塔，森达拉能塔。森达拉能塔是什么意思？能达是什么意思呢？我藏语叫做泽高，美丽的南陀，美丽的南陀。大概这个南陀啊，首先他是一个释迦族的国王的家族的一个男孩，国王家族的男孩。其次呢，他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这个男孩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后来呢，佛祖呢把他带上去，让他出家了，就这么一个人叫孙陀罗南陀，孙达拉能达，这个是第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比的是什么呢？贪心最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孙达拉能达呢，他自己长得是的确是很美丽的，但是他对妻子、对女色极其极其的贪心，一分钟都不能离开。所以说佛呢，度化他呢，把他带回去之后，他还是念念不忘，也天天想着妻子。然后呢，佛呢， 让他看到这个地狱的苦啊之类的，他就特别恐怖。从此以后他勤心修炼，他真的最后变成了阿罗汉果位了，得到了阿罗汉果位，变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修行者。这个呢就是贪心特别特别重，这世上要是贪心女色者没有比这个更重的。可是呢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还是得到了阿罗汉果位，这就是第一个。贪心再重的只要是通过勤奋修行，你看曾经他也犯了很多，因为贪心女色而犯了很多错误，可是他不就是改了吗？改了之后他不就变成了阿罗汉果了吗？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央基里莫罗。央基里莫罗怎么回事呢？梵文里面叫安格里马拉，安格里马拉。这个安格里马拉藏语呢就叫做什么呢？索蒙曲瓦，索蒙云曲瓦。这个索蒙云曲瓦是何许人呢？这个索蒙云曲瓦是很愚笨的那么一个人，非常的愚昧。所以呢他的师父啊，这个故事很复杂，因为就印度呢他有很多婆罗门嘛，婆罗门的那个老师呢有个妻子，这个妻子呢就贪这个阿姆格里马拉，特别的贪他想得到。结果呢这个呢是一个虽然很愚昧，可是呢他是个正人君子，所以说他就不从。由此呢这个老师的妻子呢特别的生气，就是诬陷他，等于是就相当于这个对他有点不规的行为之类的。由此呢老师准备对付他，可是呢这个人是身强力壮特别厉害的那么一个角色，老师也不敢对他轻易动，最后给他出了个坏招。怎么坏招呢？说啊，你要是能够杀1000个人，你就能够挣得什么什么样的果位。这个人身强力壮，可是很愚昧的那么一个人，没有什么鉴别能力，所以说呢他就杀到999个人，最后实在是杀尽了这个地方的很多人，他就变成了一个魔鬼一样，人人闻而讨之。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他实在是杀不着别人了，他就最后准备杀他的母亲。准备杀母亲的时候就佛出来，然后呢他就追着佛，然后佛是现一些神通飞到天上，然后他够不着之后呢他就跪在佛面前，然后跪在佛面前呢佛呢说啊，你这个道路是错误的，老师专门啊就是为了对付你跟你这样说的，所以说你应该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类的。这个是在宝积经里面啊，就是有一个叫央基里莫罗索文经，这个里面很清楚的。后来呢他通过佛那里学习呢，就是这个从恶养善，最后呢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非常殊胜的阿罗汉果位，成为非常了不起的人。这叫央基里莫罗，他这么愚昧的那么一个人，人家让你杀人他还杀人的那么一个人，他也能够得救，那就证明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说这个是只要你不放弃自己是有希望的。第二个。第三个呢就叫做什么呢？达汉。这个达汉是什么呢？达汉呢就是藏文里边呢它就叫做通德。这个通德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梵文里面叫阿加达夏杜鲁。那么阿加达夏杜鲁呢它这个呢翻译成藏文叫通德。这是谁呢？阿舍什王。阿舍什王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什么呢？也就叫做达尔夏尼。达尔夏尼，所以呢汉文里面达汉就是达尔夏尼翻译过来的。达汉也是见者的意思，这个阿加尔夏都也是见者的意思，大概是一经大和尚看到的那个里边可能就是达尔夏尼这个含义翻译成的，或者呢他就是可能借用了跟他完全一样的一个梵文的另外一个词来去用的，因为他是为了寄送就形成这样的字体嘛，他就表达这个的，所以说呢达汉这个出来的。这就是阿舍世王。那么阿舍世王是何许人呢？阿舍世王是印度摩揭陀国的国王。佛祖释迦牟尼佛是公元前563年出生的，当他29岁的时候出家，等到他36岁的时候在印度的摩揭陀菩提树下成佛，农历4月15日成佛。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前 529年的时候他是成佛的，那个是农历4月15日成佛的，到农历6月4日在瓦拉纳西第一次讲四圣地法，现在就是四地法的这个经第一次讲的。等到再等2年之后，也就是说公元前525年或者526年左右的时候，来到了摩揭陀国的首都，就是王舍城。王舍城，这个王舍城当时的国君是谁呢？叫不苏建宁波，我就忘了这汉文里面就是叫这个苏建宁波，他的儿子就是阿舍什王。但是呢，后来呀，他是被阿舍什王所杀的。阿舍什王从小啊，是喜欢跟着那些坏人在一起，而且呢，习性非常恶，脾气非常暴躁，非常凶狠，嗔恨心非常重的那么一个人。但是呢，他杀了他的父亲之后呢，他就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然后呢找佛，到了佛那里呢请求佛呢就是度化他，然后他就受了居士戒，最后呢他在阿舍什王呢得到了皈依戒，而且呢得到了不推转的这样的一种果位，并且呢他继位的第7年的时候佛是圆寂了的，也就是说公元前483年的时候他已经继位第7年了，那个时候佛是圆寂了的。佛圆寂了之后，他还组织专门做施主呢，做佛所说的所有的祭，第一次的结集是由他的这个施主之上，在他的施主的这个前提下做了这样的这个结集。所以呢佛教有3次结集里面的第一个结集，听说第二个结集也是他做的，反正就是他在佛教里面功劳也非常大，也变成了非常了不起，而且呢据说他就得到了殊胜的果位。这就是说嗔恨心再重，只要你改邪归正还是有希望的，并不是说你什么都完了，这就这么地了，他不是这个样子，只要你改邪归正是有余地的。第一个是贪心，第二是愚昧，第三个是嗔恨，对吧？第四个呢综合性最大的，那叫什么呢？刚才这个里面一个叫奇摩迦，对吧？奇摩迦，对吧？这个奇摩迦是什么意思呢？奇摩迦藏文里面和梵文里面都并没有用这个奇摩迦这个名字，梵文里面用的是什么呢？乌达延那，乌达延那就是能乐或者乐者，或者呢能乐者，大概这么个意思。但是呢能乐者呢，如果说梵文里面呢有两种翻译，一个呢就乌达延那也是能乐者的意思，奇摩迦拉奇玛嘎拉也是能乐者的意思，这个一经大和尚呢恰恰呢用了奇玛嘎拉，这个叫奇摩迦，奇玛嘎拉用了这个梵文。我在怀疑呢，要不嘛一经和尚手中的一个梵文本啊可能是用这样的名字的，要不嘛一经大和尚为了变成比较整体的寄送，它是5个字3个字4个字有限的嘛，所以说为了缩短字，可能就是他用了同样的意思的另外一个名字，所以说叫奇玛嘎拉，可能是有这样的两个因素。不管怎么着，他就用了奇摩迦，叫奇玛嘎拉，这个奇摩嘎拉也是能乐者的意思。那么这个能乐者是何许人呢？据说当时啊有一个名字叫能乐者，那么这个人呢对他人的妻子啊，对他人的老婆啊产生了这种贪心，为了邪淫之故呢去的时候呢母亲阻挡呢，他就把自己的母亲给杀了。后来呢他特别后悔，然后呢他就是做比丘出家了以后呢，出家人就知道了这个人是杀过母亲的。当时的小乘佛教里边呢，杀母亲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向佛出邪，僧团挑拨离间，这是5件罪，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个罪更严重的罪过。所以说呢人就说啊，你这个人呢杀母亲不行，你走吧，就把他赶出来了，就不让他在那儿待着。但是他特别想修行佛法，怎么办呢？他跑到了一个根本就没有佛法的一个很边缘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仍然守护着出家的戒律，并且呢他收了很多弟子，让他们也出家， 然后呢，那些人呢又不知道他杀过母亲，跟着他学习，但呢他呢是认真的，自己也修行，也教他们这些修行。所以说他带领着一大帮子，让他们变成行善积德者。他死了之后呢，据说就是堕入地狱，就那么短暂一点点的时间，然后从中啊终止，然后受生到天上，也就是说获得了人天的安乐。他之所以堕入地狱呢，因为他杀了母亲，为了邪淫他人的这个妻子而杀了母亲。之所以他能够很快就出来了，因为他后来他很后悔，然后呢他就终身行善积德，由此呢他积累了很多，而且带了很多人让他们行善积德。正因为如此呢，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人，所以呢他就消除了一些业障，因此呢他很快就收身到这个天界。大概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人是什么呢？贪嗔痴都很重。为什么呢？贪心重，贪他人，这是妻子；嗔恨心很重，连母亲都杀；三不知因果，所以说就是愚昧心很重，所以说贪嗔痴都很重，混合的很重的。所以说呢，这四个贪心重的、愚昧心重的、嗔恨心重的和和合而重的，就是四个来做比喻。那么这个做比喻来说什么呢？说呀，你不要灰心，你看你的贪心再重也没有那个难脱重吧，对吧？僧陀罗难脱重吧。你的嗔恨心再重也没有阿舍世王连父亲都杀的那种嗔恨心吧。你的愚昧再重，你也不至于能够杀999个人吧，对吧？你的这个综合再重也不像那个这个齐木加那样啊，连自己的母亲都杀，贪他人的这个妻子等等等等，这也不会吧。正因为如此，连这些人都能够，只要是改心归正能够如此得到，你为什么不会有希望呢？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第四个部分。第五个部分是什么呢？前面弄了门头吧，德曼宝比翁个创目耶空出了等吧，连多比列的热巴刚巴了等吧，后来干净。现在说啊，在家人很容易起嗔恨心，所以呢你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暴躁的脾气和嗔恨心，这是非常重要。有两个偈颂来表达的。首先表达的是第一个偈颂什么呢？说啊，忍辱的功德，说忍辱的功德。这个里边忍辱的功德是什么呢？就大日子从嘎头满起别死车就出一个个也没偈颂出不灭什么多半你套半就把上街黑几也死，说啊，永尽无同人，勿事愤世行，终得不欢位，佛正可除尘。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如果你精进修行这个善法的话，没有一个比忍辱心更好的修行。就是这个勇进是什么意思呢？勇猛的勤奋精进修行善法当中，功德最大最大的就是忍辱心、宽容心和忍辱心，没有比宽容心更大的或者跟它相同的这个功德就没有了。那么所以呢，勿事愤世行，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愤怒的心啊、愤怒的实力啊让它强大，或者呢不给自己呢产生愤怒心的机会呀、啊、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终得不欢位，佛正可除尘。就是如果你想终得的那不欢位的话，什么叫不欢位？不推转轮回的这种位的话，佛说了，唯有除掉嗔恨心，你才能达到最终获得呢就不欢位。就是不欢位是佛教里面的一种果位。当然了，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不欢位啊、有一点区别，就是这个里面说的不换欲界，这个轮回这个欲界当中的这个位的这个最殊胜的这个办法，就是断除嗔恨心，这个意思。但是一般来说，不对转是什么意思呢？自量道和加行道、见道、修道、无修道，这个整体上有五个道。其中加行道里面暖顶人是第一法，其中得到了人位，就是永不换三个曲中，所以说这个里面是第一次人得到。或者呢立根者是这个时候得到不欢位，中的人呢是见到的时候，跟中的人呢就是见到得到，跟顿的人呢就是 八地的时候得到等等这样的一种说法，但这个里边主要指的是不患欲界的这个意思，这是在他的这个解释里边所说的。所以说呢，嗔恨心啊，如菩萨行论当中也说过，没有比嗔恨心更重的罪过，也没有修忍辱更大的功德，这个里面说的内容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如果你断除嗔恨心的话，你就能够得到不还欲界的这个果位，这是佛亲自所作证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把刚了十八刚把小王可能人比一能把一点不能，那么对谁要修忍辱心呢？有四个地方就要修忍辱心。何等四个呢？大能地修地大碰把戏地大个弄出极地戏，可能在面出路那么简单，可能在弄不得你几啰嗦。这个是他人打骂我，欺凌堕我财，怀恨招冤争，舍恨免安乐。这个里边呢，嗔恨心的对象呢有四类。一个是骂自己和辱骂自己的人，不要起嗔恨心。第二个，打自己的人，不要起嗔恨心。第三，欺凌自己或者把自己给打败了的人，被他人打败自己的这个人，不要起嗔恨心。第四个，抢夺自己财物的人，不要起嗔恨心。为什么有这样的四个呢？因为所有嗔恨的理由大致上也就是四类。一个嘛，可能是别人辱骂你，或者无论是背后还是当着面辱骂你。第二个呢，可能是他就打过你，或者呢就是跟你残害过。第三个呢，可能是把你给打败了，或者呢让你输的这个五体投地。第四个呢，夺取你的所爱的这个财物等等。这样的四类才是你起嗔恨心最容易的对象。那么这样的四类当中一定不要起嗔恨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嗔恨心啊招来冤争。什么意思呢？你为了报复，你因为有了嗔恨心，你会想尽一切办法报复。当你一旦报复的时候，你肯定会让他付出比以前他伤害你的十倍的代价，对吧？好，那这样就完事了吗？没有完，对方会再次报复你，再次报复你的时候比你跟他造成伤害的十倍百倍大的会让你受到伤害。那么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是永远是没有完的。所以说怨恨过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定要舍弃对他人的这种四种人的嗔恨心，而这个免于安乐当中，或者随免于忍辱当中，方能得到真正的安乐，或者忍辱心的这个睡眠当中享受安乐，大概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呀，你反正通过暴力的方式或者报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管是你是赢了还是输了，最后你都会输，你和他都会输的，没有一个赢家。为什么呢？你报复他，他会报复你，就算你把他杀掉了，他的亲朋好友会报复你，就算他的亲朋好友也杀掉了，更多的亲朋好友是，哪怕是你把整个人类灭了，其他的动物会作对你的。所以说啊，我们在武侠小说里面经常说天下无敌，其实啊通过暴力的手段是从来打不到天下无敌的，唯有修忍辱的心，那才能达到真正的天下无敌。为什么呢？天下之所以有敌人，首先你把对方当成敌人，然后不能够对他产生任何一点点的宽容心，所以呢激发了互相之间的矛盾。假如任何一种矛盾通过和谐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宽容的方式去消化和解决和疏导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再大的仇恨，哪怕是国与国之间的仇恨，或者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仇恨，或者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仇恨，都能够消除的，没有一个仇恨。哪怕是有死过几千几万个人的仇恨，几十万几百万的仇恨，都会抵消的。你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当年为了争夺天下 据说国民党好像有800万这个军队，可能是大部分都死掉了，对吧？共产党也可能死了很多很多人，那就不是几万人的仇恨了，那是几百万的仇恨。可是呢，去年，习总书记和马英九一见面，这不就是一笑，万年的仇恨全部都没了，不是？这就叫做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因为你的仇恨通过暴力的手段来做的话，只会越来越惨烈，它是不会消停的。但是通过宽容的心来对待的时候，再大的仇恨也能够消化，何况一两个人的仇恨呢，对吧？所以说呢，这是一定要学会通过忍辱心，这很重要。